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11月11号到11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真相车队游行纽约布鲁克林，唤醒人们的正念。11月7日，纽约真相车队共35辆车从皇后区法拉盛出发，来到了布鲁克林，把车上的展板真相告诉那里的民众。途经威廉斯堡、公园坡、日落公园、拔大道、湾脊、班森赫、湾公园大道等地，收到了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有一位前警察路过法拉盛车队集合点，被车上的标语牌震撼，他专程开车过来，认为有必要跟车队的志愿者们表达他的敬意，这样说：虽然这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我要过来跟他们每一个人表达感谢。这些美国华人，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他们的亲人正在中国备受中共的独裁统治和迫害，他们冒着生命的威胁在这里，因为有可能中共正在监视他们。他们如此勇敢地走出去告诉美国人中共的邪恶，他们需要支持和帮助。我们这些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享受着民主自由的人，不是理应跟他们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吗？
瑞典林雪平市民众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2020年11月7日周六中午，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瑞典林雪平市中心广场，举办了讲真相活动。他们竖起停止迫害法轮功的醒目横幅，以集体练功、真相展板等形式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讲述中共迫害真相，同时揭露中共隐瞒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活动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关注支持，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暴行。
美国国务卿称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怪兽。11月10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里根研究所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称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怪兽，是自由世界的首要威胁。他希望帮助中国人民推倒网络防火墙，在没有中共的影响下，让中国人民自己决定中国的未来。他说，我们揭示了中共是什么，中共是野蛮的专制政权，与人类的尊严和自由背道而驰。
德国警官，共产主义是谎言，中共必须解体。2020年11月7日，德国中部部分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位于威斯巴登市中心的购物步行区，举行真相日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同时向民众在解体中共 and CCP 的征签表上征签。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旁立着一个巨型横幅，上面用中文和德文写着法轮大法好。紧靠着真相点有两个大型立牌，用中文和德文写着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和解体中共 and CCP。现居于威斯巴登市的阿米尔先生出生于南斯拉夫，他39岁离开南斯拉夫来到德国，现在已经有22年了。在南斯拉夫时他是一名警官。阿米尔先生说，共产主义是谎言，我早就明白这一点。我读过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的书籍，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列宁的、斯大林的书我都读过。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得好做得差，处处撒谎。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应该有共产主义的存在，它必须被解体。当初在东欧，共产主义就被解体了，现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也不应该允许它的存在。
乌克兰举办真善忍美展，坚忍信仰撼动人心。2020年10月26日至11月9日，乌克兰奥德萨市法轮功学员们举办的真善忍美展圆满落幕。为期15天的美展中，当地民众前来欣赏美展，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并表达了谴责中共镇压信仰的心声。当地媒体也报道了这次美展。奥德萨电视台克鲁格和电视7台报道了美展。克鲁格电视台介绍美展，同时介绍说，走性命双修之路由中国法轮功的功法所提倡，法轮功学员遍及全世界。电视7台则邀请了美展主办者亚历山德拉和斯维塔两位女士介绍美展情况，并以直播形式做了实况报道。
英文大纪元爆红，公正报道大选，报刊类下载量第一。自大纪元发表声明说，在所有法律纠纷解决之前，不会宣布美国总统大选获胜者之后，获得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和称赞。截至11月12号，大纪元 iOS 应用程序 App 在苹果商店下载量名列第一。周四，英文大纪元发表以下声明。截至11月12号，在苹果商店、Apple Store、杂志和报纸类别中，大纪元 iOS 应用程序下载次数名列第一。我们感谢所有读者促成这一事实。读者要求媒体提供事实性和公正的报道，这也是读者应该获得的。我们仅在此明确表示，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心声。当前许多媒体组织已经使公众失望太久，虽然其他媒体很快宣布大选结果，但作为独立的媒体，大纪元时报表示，直到所有结果都得到证明并解决任何法律挑战之后，才会宣布获胜者。我们秉承事实和公正的报道原则，已融入我们的骨髓。大纪元媒体集团自从由华裔美国人在美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揭露中共政权对中国人民的迫害，同时拒绝中共议程，并揭露中共对美国的渗透。自川普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之日起，我们就一直在对川普总统进行尊重事实的报道，从来没有偏见。而一些主流媒体已经显示出对川普的偏见，对于任何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无论党派如何，我们都采用相同原则。但追求真理绝非易事。在美国，我们的广告商受到中共领事官员的威胁，我们的宝箱遭到破坏。在香港，我们的一家印刷厂被人纵火。最近，我们的同行开始攻击我们，这些攻击来自不认同我们报道的美国媒体组织。但是我们知道，你们，我们的读者始终在我们身边。我们的应用程序下载量猛增，我们收到的积极反馈数量非常庞大。迄今为止，大纪元 App 在 iOS 和安卓应用商店上的下载量总计超过100万，是下载率最高的 App 之一。但是恢复公众对新闻业信心的任务远未完成，我们将继续进行事实性和公正的报道，并努力维护传统新闻业的最高标准。
只有站在神的身边才能得到神助。作者天外客，有感于美国总统大选。目前的美国总统大选牵动了整个世界的神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神与魔的较量，正与邪的大战，也是天想到了最后的选择与淘汰的时候了，也就是圣经中说的最后的大审判时期的到来吧。一边是站在神的身边的川普对决与中共恶魔为伍的拜登，在整个美国左派与各大媒体及脸书、推特等大公司被中共恶魔收买，一边倒地诋毁川普、力挺拜登的时候，在各方面看似对川普不利的情况下，天意却给出了神的旨意。相信神的人都知道，天意是不可违的。中共是魔鬼在人间的总代理，中共恶魔对美国的大选一直在进行着干预破坏活动，利用其收买的美国媒体对川普进行诋毁造谣，极力推崇他指定的参选人拜登当选。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在关键的时刻， 总是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正当全美左派与中共恶魔窃喜拜登将入主美国总统关键时刻，出现了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电脑门事件，将拜登家族的种种丑闻以及与中共恶魔勾结交易的秘闻公诸于世，犹如当头一棒，将拜登与其支持者打得晕头转向、焦头烂额，也给中共恶魔当头一闷棍。就像神直接在正告中共恶魔，别折腾了，天要灭中共恶魔了，做与不做都是死，越折腾死得越快。记得川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也是令全美左派反对者惊讶。川普的当选更是令中共恶魔没有想到，看似不可能的事却出人意料的成功了。中共外长王毅在出席联合国会议时还为此问过一美国人，川普为什么就当选了呢？他得到的回答是，是神的帮助。川普在之前的四年总统任期中，揭露了中共采用欺骗和间谍手段偷窃美国及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高端技术和知识产权，并在各国开设孔子学院，其根本目的就是将中共邪恶的意识形态输出海外，妄图取代美国，以实现他邪恶的争霸世界的最终目的。今年初，一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将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共身上。疫情爆发初期，中共采取欺骗的手段隐瞒疫情，故意在封城前放出500万武汉疫区的市民，任由他们携带病毒逃往世界各国，致使中共病毒在全球肆虐爆发。目前已经造成逾4700万人感染确诊、120万人死亡的大灾难。中共邪党对中国人的残害已经到了罄竹难书、令人发指的程度。从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再到对西藏、新疆、内蒙少数民族的洗脑残害，欠下了8000万人命的血债，恶贯满盈。尤其自1999年7月以来，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的迫害。21年来，至少有4500多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更是犯下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这样的惊天大罪，一招致天怒人怨，天灭中共已开启。面对中共邪党的种种倒行逆施的恶行，川普总统是要在地球上铲除中共政权，解救被中共独裁政权绑架的14亿中国人。川普是神的忠实信徒，他站在神的一边，他是天选之子，他坚信神会保佑美国人、保佑中国人以及保佑全世界的人。人是神创造的，人只有对神谦卑与虔诚，才能得到神的护佑。只有中共恶魔才狂妄地叫嚣无神论，与神为敌，其注定是被神铲除的对象。现在世界正在醒来，并认清了中共恶魔的邪恶本质，以美国为首的正义力量正在掀起一场终结中共的围剿行动。觉醒的中国人早已喊出了中共不等于中国、天灭中共、天佑中华的天意。目前已经有 3.6 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打倒中共恶魔是上天的旨意，众生顺天意而行才能得到神的保佑。人间的事是神在掌控，谁也挡不住。拜登家族电脑门事件后，形势马上急转直下，拜登不仅无缘美国总统宝座，日后还会面临法律的制裁。因为曝光的电脑密文中揭示出拜登家族与中共恶魔的秘密勾结交易，其家族从中获取了巨额利益，等于出卖了美国，使美国蒙受巨大损失，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允许的，拜登父子及其同伙必将面临法律的制裁。如今在天灭中共的紧要关头，谁与中共恶魔为伍，就是助纣为虐，就是自己选择与中共恶魔一起被淘汰。神怎么会让一个与中共恶魔走得近的人当选美国总统呢？拜登参与竞选的过程只不过是为川普胜选做陪衬而已，同时给世人提供选择的机会，中共恶魔即将被铲除。在这政邪大战的关键时刻， 看看世人站在哪一边，留与不留都由人自己选择，不论是总统还是庶民。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第十八章名言：中共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政党或政权，它不代表中国人民，而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表。与中共交往就是与魔共舞，与中共友善就是在姑息魔鬼，助纣为虐，把人类推向绝路。反过来讲，对中共的反击就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这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之争，更是为了人类的未来。朱说，我已经选择了这个人，唐纳德·川普，我要用这个人给美国重新带来荣誉、尊敬和复兴。无论中共恶魔及其打手们如何折腾，天选之子川普必定成为美国下届总统。一点个人的认识，
你如同一股清泉，又像一座灯塔。作者青竹。在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沙漠之中，人们最渴望得到的是清泉。在红尘滚滚的迷雾之中，人们最想看到的是灯塔，因为那是人生命得救的希望。美国的这次总统大选实质上是一场在人世间正与邪的大比拼，在天上那就是神与魔的大战。这一场大战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现象环生，不光是美国，全世界的人都在这场大战中担当着各自的角色，摆放着自己的位置，无人可置身于世外。我们看到在这场大戏的序幕即将拉开的时候，世界的各大媒体，特别是美国的所谓各大精英媒体就开始造势。我们都知道，媒体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起到引导人类思想的导向，能够在人类社会起到选择光明与黑暗、文明与丑恶的极其关键的作用。在共产邪灵向全世界不断的渗透，在人类道德不断的下滑之时，全世界的很多媒体，特别是美国的各大媒体，所谓的精英人物完全被共产邪灵所赤化。他们为了金钱利益，为了所谓的明哲保身，他们丢弃了人类的道德与良知，他们放弃了做媒体的基本原则，他们完全投入到了邪魔的怀抱之中。在这场大选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媒体完全继承了中共邪灵的衣钵，撒谎、掩盖丑闻、造假、诬陷，近四年来一直用这种最邪恶的手段攻击着坚守传统正信的川普。尤其在这场大选中，这些媒体更是赤膊上阵，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最邪恶的本质。美国现在的媒体已经变成了党媒，跟中共的大裤衩没有了任何的区别，他们把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搅得一团漆黑，使人们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为了赢得这场大选，我们看到民主党所采取的邪恶手段真是让人既惊讶又愤怒。据媒体的报道，到目前为止被曝光出来的舞弊手法已经至少发现多达十余种，其中包括了软件计票作弊、一人多票、幽灵投票、冒名顶替、非公民投票、马克笔废票、点票员改票、过期选票邮戳造假、黑屋点票、拒绝监票员现场监督等等。民主党就是靠这些邪恶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11月7号，拜登在宣称自己胜选的公开场合讲道，我们组成了美国政治史上规模最大、包容性最高的选民欺诈组织。这绝不是拜登的信口开河，更不是他的什么口误，是他已经得意地发狂了。他在告示全世界，民主党已经掌控了美国，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拜登宣布胜选后，我们从社交媒体流传出的照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到，庆贺他的都是美国的一些什么人：变性者、同性恋者、黑蜜桂支持者、美国共产党成员、拜登的乱伦儿子亨利、安提法组织，还有全世界的6000多名女巫等等。当然也逃脱不了中共的鬼影。 以及在美国境外的邪恶势力。这些邪恶的势力让我想起了中国名著《封神演义》。美国所暴露出的这些邪恶势力，他们疯狂和无所顾忌的行为，比通天教主手下的那些狐黄白柳的妖精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印证了佛教中讲到的末法时期万魔出世，这些魔鬼就是在摧毁着美国的信仰、宪法、民主、自由，企图把美国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如此之邪恶丑陋，美国的各大媒体却一字不提，一声不吭。不仅如此，还在帮助这些邪恶的流氓行为进行掩盖、辩解。为什么会这样？叫我看来，因为他们也是万魔中的一份子。然而就在这浊世的黑暗之中，就在人类即将走向生死存亡之际，有一股清流，有一群璀璨的明星凸显在人类的空间。他们以势不可挡的劲流在抵挡的这个污浊，他们就是坚守在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等等媒体和各个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自媒体，也包括在社交媒体中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坚守着人间的正义，他们不被金钱、名利所诱惑，他们不惧邪恶的恐吓与威胁，以真实的信息大量曝光了美国这场大选的舞弊行为，揭穿了左翼党媒的谎言，让美国乃至全世界民众都看清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如今他们坚守着人类的正义与良知，无所畏惧，守护着传统价值理念，维护着人性、道德与良知，坚定地站在川普一边，支持着神选之子川普。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是神的使者。11月8号，李洪志大师在大纪元网站上已经公开发表了大选：朗朗乾坤洪魔乱，泱泱大国必为患，左右社会人心能，正义良知几时还。天地同向，整个世界将迅速的大变。朋友们，历史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不能再犹豫、再彷徨了。让我们选择正义，跟大法弟子们并肩作战，彻底清除在人世间的中共邪灵，给自己、给人类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村委会主任带村民一起听真相并退党。中共病毒武汉瘟疫爆发后，作为退党服务中心的主力，海外法轮功学员义务通过各种形式向大陆民众传递真相，帮助人们三退保平安。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面前劝三退，是从恶魔的手中救人，是对真善忍的坚守，是对道德良知的维护，是劝世人远离邪恶、脱离危险、得救度的大善行为。特别是在目前全球剿共的形势下，中国大陆的民众能接到海外的电话，都感到非常幸运并表示感谢。2020年11月，一位中国湖南省某村的村委会主任接到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他认真听了一部分后，就打开免提扩音器，让所有在场的干部和村民都听到。过程中电话断了两次，但都重新连接上了，把所有的真相都听完了，他退了党。现场还有人高呼法轮大法好。一开始陈主任接到电话就很认真地听学员讲，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今天的瘟疫也是天象变化造成的。2000年前四次大瘟疫使得罗马帝国灭亡了，最后善良的百姓捧着基督徒的遗骨上街游行，祈求上天的宽恕，才终止了最后的那场瘟疫。历史就是这么的惊人相似，这次的疫情是上天给人的警示，这都是老天在警示人呐。杀人偿命，善恶必报的天理是从以前传下来的。中共窃国以来，破坏道德，打击善良，迫害正信，毒害人民，历次政治运动就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人。今天的中国自然环境被强力破坏，传统道德丧失殆尽，贪污腐败盛行， 黑社会、吸毒等等，这一切都是宣传无神论、不信神佛、战天斗地的中共带来的恶果。中共执政这些年干了那么多坏事，必遭天惩，天灭中共更是天意，天降瘟疫是无药可治的，只有顺天意，求得神佛老天的护佑，才能真正的幸福平安。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都是冲着共产党来的，所以赶紧退出来，抹去他的印记。先生，现在我就给你一个顺服的化名，退了这个党好吗？他回答说，好啊。学员说，祝贺你脱离了中共邪恶组织，我再给你讲一下法轮功的真相，你在听吗？这时电话里传来了其他人的声音，估计是陈主任把电话的扩音器打开了，在招呼其他人来听。当他听到学员在问，他赶紧凑到电话前说，再听再听。他们在一起听学员讲法轮功的真相，当讲到法轮功修炼者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中的好人，当时在中国有上亿人修炼，现在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100多个国家同时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从政府高官、国会议员到普通的民众普天同庆，以纪念和感恩真善忍给人类带来的希望和光明。另外，法轮大法在全世界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超过4500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华人的骄傲。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文字最多的书籍。这时有人在电话里高呼，法轮大法好，李主任小声说，先听，先听着。当学员继续讲完天安门自焚伟案时，又回应说，哦，是假的。当接着讲到在贵州平塘县长部风景区发现的2.7亿岁的藏字时，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6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其中亡字特别的大。经专家考察证实，藏字石上未发现任何人工雕凿加工痕迹，乃天然形成，堪称世界奇观。国内多家媒体都报道了此新闻，但都隐去亡字。电话那边回应说，哦，是真的。当开始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时，电话突然断了，学员继续回拨，接通后陈主任说，还在，还在听。当讲完所有的法轮功真相后，最后学员说，现在知道法轮功真相的人都会有福分哦，我也希望你们能有大福分，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遇到什么大灾大难都会平安度过。陈主任说，好，我们都记住了，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再见。
修炼体悟，大法弟子要为正的因素负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我想到导航中讲，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大法弟子就是宇宙大法在最低的人这一层的护卫者，大法弟子应该为这里正的因素负责，这是我们不变的原则。大法在宇宙中正法，在人间配合正法出现的神选之人川普参与美国大选，要回归传统，要解体中共，这是正邪大战，是神魔之争，是正法弘誓在人间的重要体现。因此美国大选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明目张胆的疯狂干扰。作为在人中注施正法的大法徒，我们应该以什么心态对待这件事呢？我意识到两种心态与行为是不正确的，一种是严重被美国大选带动，每天关注大选细节、动向和进展情况， 心为其起伏，悲喜不定，这是把自己当作常人一样的在看热闹，在评论。即便是你希望川普获胜，你也是无法展现大法给予你的神力，因为落入人的状态了。从另一方面讲，这等于是削弱了正的因素的力量。另一种表现是漠不关心，愿意谁当选谁当选，我不执着，我只管每日出去讲真相就行了，这是不够的。大法弟子修的是宇宙大法，未来成就的果位也高，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极其的高。我们不能只是关注自己眼前的这一点事，大法弟子一直都是一个紧密的整体，国内国外的同修密不可分。有的同修讲，我看法就愿意看修心性那部分，什么偷气采气呀，什么住游科呀，什么佛家公与佛教啊，什么高能物理呀，什么宇宙结构呀，什么五道呀，我都不懂的，也不想懂。我们未来的宇宙是丰富的，是什么都有的，法中讲过的就是需要我们明白的，就是正法的需要，就是未来宇宙的需要。我们的修炼也是丰富的，是全方位的。我们不能只关心自己家里的儿孙，或只想着自己手上的一个项目。我们的心需要放大，需要包容一切。我们对于正法的整体形式也是需要关注的。什么心态是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呢？我体会，编辑部发表文章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就是支持川普。这不是执着，也不允许含糊。如果正邪不分，那就是在纵容邪恶。也许正是因为有众多的修炼人对此事不以为然，漠视纵容，才使大选的干扰如此猖狂。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我们支持川普是不够的，我们要特别清楚地知道，我们支持的是神的安排，支持的是正的力量，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明确我们的基点是为了救度众生。川普不能当选，众生就会面临巨难，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众生。法轮大法精进要旨致纽约法会的贺词。我们的一切思维都不能偏离这个基点，否则就是没有走正，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个人认为，在我们正常发正念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意识，清除干扰美国大选，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就可以了。这就是神意，大法弟子都发出这样的意念，那就是众神的意志，因为符合了正法形式，配合了天象变化，就自然带有巨大的力量了。个人所见，与同修交流，以其共同走正修炼之路，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指正。
从归真的角度认识美国大选，作者大法弟子。网上讨论这次美国大选，有人认为作为法轮大法的弟子不要动心，如果动心了会导致不好的后果。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经历，应该要明白大法修炼人首先要分清善恶好坏，这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基点对了，才能有不动心动心之说。不动心的应该是对大法的坚定，对正的因素的负责，同时有对善良的呵护，坚持对世人的慈悲关爱。那么动心的是表现为对名利情的执着，从而有动摇、懦弱、恐惧。作为修炼人，如果从人的角度去期待，那也是动心了。加持人间的正确观念，心无旁骛地去做维护正的因素的事，才是不动心。修炼人都知道要返本归真，我的理解，真就是要做到对真理善的因素的坚持，做而不求，在做的过程当中去除导致动心的执着因素，纯净对大法的信仰。美国大选牵动人心，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政治；一般修炼人的角度看，这是人间之事。但是从正法的角度看， 这是世间在政法时期牵涉到人类摆放每个个体自己位置的一次神魔大战、正邪大战，几乎可以说是关乎人类的命运。大家都能看到，川普总统一方做的绝大部分都是维护传统、抵制共产邪灵对人间的侵害的正确的事，而另一方却是与共产邪灵势力沆瀣一气，干的都是败坏人类道德的事情。最近有在网络上对大纪元新唐人的账号进行封锁，再发展下去与共产国家的做法没有区别。个人体悟，要在这次美国大选的事件当中正确的认识到政法在世间进程的表现，从每个细节上踏踏实实地归正自己，也帮助世人归正观念，加持人间正的因素。个人体悟与同修交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向内找去执着快，作者中国大陆郑国。随着学法修炼，最近我处处事事向内找，修自己，觉得去执着快，提高快。谈谈最近修炼中向内找去执着的几件小事。每年一到秋天，我是又打喷嚏又流鼻涕，嗓子还疼，像感冒似的。每年出现这种情况都要连续一个月或一个多月，然后才能渐渐的好了。这种情况已连续好几年了，今年也就是前段时间的一天，我又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次要比前几年厉害得多。出现这个情况的第三天晚上，鼻涕不住地往下流，喷嚏一个接一个打，嗓子疼得睡不着觉，到后来咽唾沫都疼得像刀割一样，嗓子好似被卡住了似的，喘气都不那么流畅了，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往年出现这个情况只是难受，可都能睡着觉，那时候只知道是伟大的师尊给清理身体，没有从内心里认识到是好事，是给自己提高心性，宵夜来了，不知道向内找，有时还认为是旧势力的干扰，有时还冒出人念，是不是过敏了，感冒了，现在才明白，师尊看到弟子悟性低，就在那个层次中拖延时间，让弟子悟上来，可是不争气的我还是没有抓住机会悟上来。随着学法提高，这次出现这种情况这么厉害，这使我记起师尊的讲法。这么说吧，如果大法弟子碰到什么磨难或者宵夜，他一定是有前因的，找找自己。是，找到了之后马上做好，那个情况会马上转向好的方向，向正的方向转化。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哦，我明白了，自己应该向内找了。静下心来，我开始向内找，找到了对家人的情、自我的心、怕心等很多人心。嗓子仍然疼得难受，心想这是咋回事？按师尊讲的法去做没有错，我可能没找到点子上。我继续往下找，回想这几天做过的事情，即一丝一念是否在法上。当想到那天和丈夫一起去买螃蟹吃，原来我家吃螃蟹都是不修炼的丈夫去买，这次丈夫说他不会买，让我和他一起去买，我就和他一起去了，并且还亲手挑了四只活螃蟹。当时认为自己不坐着吃就不算杀生，找到这里猛然惊醒，我这不是杀生是干什么？这时我联想到，我刚修炼不久，丈夫经常买哈拉、海虹等海鲜吃。当时我做了个梦，清清楚楚地梦见，锅里海虹变成了人的脚，我在炒。当时认识到这是杀生，不能再吃哈拉、海虹了。我这样一想，丈夫基本上不买海虹、哈拉等海鲜了，客观原因是因为丈夫得了痛风病，不能再吃了。可我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怎么还犯杀生的错误呢？那个悔恨别提了，觉得自己原来像没修过一样，仿佛今天才学会了修。继续找，我还找到了，在内心的深处 隐隐约约地把它当成常人的病了。找到了，我马上否定它，排斥它，并坐起来背。你可以发出这么一念，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就这样背着背着，我不疼了，躺下一觉睡到天亮。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又为弟子拿掉了许多坏东西。到了第二天，我的流鼻涕、打喷嚏、嗓子疼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原来最短也得一个月才能消失，现在一个周就完全好了。真是找对了，马上好了。向内找真是一个法宝。通过这事，我不仅懂得了向内找是个法宝，也深刻地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作为一个修炼人，每一丝每一念都要在法上，才能不被邪恶钻空子，才能走正修炼的路。今天听同修交流文章，同修谈到，有一天她丈夫看到他们网站写的一篇文章，就大发雷霆，朝着同修发火说，你不要在这个网站工作了，否则咱俩就离婚，还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同修迷惑不解，虽然丈夫不修炼，可从来不这样。同修试着和丈夫谈了几次，丈夫一丝好转也没有，同修非常苦恼。通过学法，他认识到自己应该向内找，找到了一大堆执着，什么只想改变别人、自以为是等等，但是家庭关系也没改变多少。最后找到是自己最根本的执着，是自己学大法的目的就是想得到家庭的幸福、生活的美好。去掉最根本执着后，丈夫变了，同修才真正体会到在大法中修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听了同修的交流后，我才恍然大悟，我的最根本执着不也是和同修一样吗？自己学法的目的不就是要得到家庭的幸福、生活的美满吗？我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为家庭付出很多，还是矛盾重重。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讲法，还有一部分人追求开天目，却越练越不开。什么原因呢？他自己也不清楚。主要因为天目是不能求的，越求越没有。越求呢，他不但不开，反而从他天目里边还要溢出一种东西来，黑不黑白不白的，他会把你的天目盖住。引自转法轮。这不正像师父讲法中讲的吗？越求越没有，求本身就是执着，是修炼人应该要去的，而且求的还是常人的东西。真正修炼的人是要返本归真，应该去掉一切常人心的。我还有不敬师不敬法的因素，光想从大法中得到而不想多付出，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肮脏的一颗心，找到了就要赶快修掉它，不要它。昨天下午到晚上，我被卫生间水龙头重重地磕了两下，而且这个水龙头紧挨卫生间的墙，在这儿住了好几年，从来没被它磕着过，心想今天是怎么了，一连被磕了两下，并且磕得很重，一定是我修炼哪里有漏，问题出在哪里，是看手机看的，还是对外孙的情。因外孙昨天下午休息，一下午我也没看书学法，陪着外孙写作业，空闲时看了两次手机，找到这里我就放下了，也没有再往下找下去，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磕到。今天早晨起床，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梦中很小很小的两个小女孩活起来了，离开地面一点就会跑，在地面跑来跑去的让我看。这时突然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一段法打入脑中，连那个吸毒都是， 那吸毒有人说没事儿，我吸吸没啥的。是，感觉还不错。再来一次，没事。再来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呢？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你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哦，这不是恩师在点化我吗？昨天下午我看了两次手机，都超过了20分钟。这不，手机里不好的、变异了的生命，像两个小孩在我脑中活了吗？想到这里，我猛地一惊，我这不是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邪魔在自己脑中活了吗？邪魔要控制我吗？想到这儿，真是后怕。今后一定远离那魔窟般的手机，谢谢师尊的及时点悟。弟子亲身体会到，只要弟子实修，师尊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呵护着弟子。此时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伟大师尊慈悲苦度的感恩。弟子只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修得圆满，随师回家。
怨恨心不去的沉重代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几年身边有好几位同修被旧势力拖走了生命，旧势力利用大法弟子的执着为借口迫害，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借口就是同修有怨恨心。这里不妨列举几例，以引起同修们惊觉。同修 A 是一位得法近20年的老同修，同修们都认为他修得好，学法好，脾气好，孝敬公婆，和妯娌之间和睦相处，对丈夫百般忍让等等。2年前，他突然出现了病业状态，之后就是长期住院、透析，一次次的抢救，前些时突然脑出血离世了。同修们都很惋惜，惋惜中透露着不理解，认为他修得这么好，怎么会突然走了？因为我对他了解的多一些，他在做好的背后，内心隐藏着很强的怨恨的物质，表面上看是一味的吃苦，一味的顺从，一味的忍让，一味的承受，维护着家庭中的平衡。其实内心却在翻腾着，只是没有说出来，表现出来而已。有同修给他点出来这种执着，他只是哭，却始终不往出说。就是这种执着被旧势力抓住，死死不放，直至把他拖走。最近听同修说，他离世后给一个同修托梦，说他很好，现在不用吃苦了。只是过去有好多地方没做好。同修 B 做三件事也很精进，被劳教迫害回来后，发现丈夫常人有了外遇，她怎么也不原谅他，毅然和丈夫离了婚，但心里对丈夫的怨恨始终放不下。提起来就气得不行，日积月累，病业终于上身了。病业迫害使她吃尽了苦头，带着对丈夫满腔的怨恨离开了人世。实际是怨恨心不去，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用病业迫害的形式将她拖走。同修 C 是一位异地同修，在迫害中她失去了工作，丈夫与她离了婚，后来儿子也因病死了，她孤身一人流落在异地他乡10多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同修们都劝她 回到本地修炼，他始终不肯。据知情的同修说，他有两颗心放不下，不敢回去面对。一是对离异丈夫的情，怕再见到他，所以不敢回去；二是对离异丈夫的怨恨心难以去掉。这些年他老是被迫害，先后十多次被关押、劳教、判刑，遭受到无数次酷刑折磨，大部分时间都在狱中度过了。同修们都觉得他这种状态不是应有的状态。最近听说他被邪恶殴打后送回老家，希望他能够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归正自己，走正走好以后的路。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前些年反复被关押迫害，这些年又病业缠身，修炼状态不是很好。他向内找，也是由于怨恨心迟迟去不掉，日积月累，现在去起来特别难。听说有一次他住在亲戚家，亲戚的话很不善，对他讽刺挖苦了几个小时，他强忍着自己不说一句话，从此憋了一肚子委屈和气恨，窝在心里说不出来。几年过去了，对亲戚的怨恨心都去得不彻底。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大家可能对因一颗怨恨心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觉得不值。怨恨，怨恨，由怨而恨，这个恨就是一颗特别不好的心，是魔性的表现。共产邪灵就是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我们要同化法的，怎么能带有这种恨的物质呢？况且怨恨心里面隐藏着争斗心、妒忌心、不平衡心、面子心、求名心等许多不好的心，这些都是共产邪灵所具有的特征啊，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的。就是力为什么能对存有怨恨心的同修下狠手，不就是抓住了这个借口吗？我们是修佛的人，佛的本性就是善，这些不好的物质都是与佛性背道而驰的，怎么能存有这些魔性的东西呢？这个问题真得引起同修们重视和引以为戒啊！一点粗浅认识，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情与慈悲，作者中国大陆重生。情是人这一层次的东西，慈悲是正神的能量。修炼人如果修不去情，就不会有更大的慈悲，因为两者是一个相互填补的关系。一个人情很重，就很难有慈悲心，因为人就在情中，人就是为了情而活着。如果没有了情，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所以慈悲是用来填补情的。由此我们修炼过程中修去多少情，就会修出多少慈悲来。可是我们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究竟修去了多少人的情，修出了多少慈悲来？就此问题，个人感到非常惭愧。20多年来，尽管修去了一些人的情，但离大法的要求相差甚远，远远的没有达到神的标准，那就是慈悲心还达不到神的标准。自己在修炼中往往情还是很重的，特别是与亲人之间的情修得很苦。跟女儿的情，从修炼一开始，师父安排了很多次机会去我的这个情。记得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阶段女儿有近4个月的时间没跟我说一句话，来电话都是与他爸爸交流，一次都没提到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其实这不就是师父安排机会去我的情吗？可我当时悟性上不来，一拖就是好几年， 一直到跟女儿发生了一次直面冲撞。那次冲撞后，是我悟到了不修续情，我就会永远在人中苦苦挣扎，我必须跳出人的这个情。从此后，我就多学法，多关心女儿，但在过程中不注重对女儿的情。女儿回家对我热情不热情，我都不看重，就默默地付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几年的坚持，我对女儿的情基本上修去了。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的进步，今年夏天安排让女儿得法，走上了修炼之路。当时真的好感动啊，女儿诉说了多年来对我的不尊重，并且哭得那么伤心，是大法化解了我们母女之间的恩怨情仇，谢谢师父的慈悲。师父教诲我们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那么我们修炼了20多年了，究竟修出了多少慈悲来了呢？既然师父说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我们如果修出了慈悲，我们发正念肯定会有巨大的能量。可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那么大的能量存在呢？问问自己可想而知，就是还没修出这强大的慈悲来所致。师父还说，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对照师父的讲法，我认识到修炼人如果修不出慈悲心来，对做好三件事就很难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在修炼路上就会走得磕磕绊绊，有时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进行迫害。如果我们能修掉人的情，慈悲会跟随而来。有了慈悲，我们就有了修炼人做好三件事基础，我们就有了解体邪恶的能量。当我们遇到磨难时，就会像师父讲的那样，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法轮功，我们就会在自己慈悲心的帮助下，在师父的保护下渡过难关。我认为情归根结底是从思中派生出来的，妒忌心、争斗心、求名、怨恨、自私、自大等一切人心全源于这个情，它会造成我们同修中的间隔，影响整体的配合与协调一致，阻碍修炼人的精进。作为一个修炼者，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具有宽广的胸怀，海纳百川都不及的坦荡才是慈悲。慈悲完全是为他无私的一种境界，是一种永恒的大爱。面对伤害，心里没有一丝丝的涟漪与偏袒。而情是为私为我的，也是旧宇宙的属性。认清它，修续它，因为它是修炼的大忌，是执着的根，它阻碍救度更多众生。最后以师父的一段讲法共勉，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转法轮，现阶段的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
轮回故事可弥补同修们对缘分理解的不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5年，我在外地和同修们在一起学习了师父的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其中的一段法，也就是说，大法弟子一大部分随着那些天体来的，人人结了缘，一旦圆满回去之后啊， 你们要再想见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了，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的这段缘分，而且你们这些缘分都是互相交叉式的，每生每世结果不同的缘，很不容易啊。同修们对缘分互相交叉式的不理解，如何能结下这互相交叉式的缘分，怎么交流也没有明白的，都是在字面上理解。2006年与同修们再见面，有几个同修对我远隔几百公里能相聚到一块儿感到不可思议，又谈到了这个问题，还是明白不了。我个人对这问题更没有认识，因为传统文化的缺失，对缘分一词就缺乏认知。那时我的电脑知识少得可怜，只是偶尔登录过明慧网，还不知道看什么，如何下载都不知道。当地的明慧周刊、政见周刊都难得一见。2005年和外地同修联系上后，隔几个月把同修手里保存的周刊带回当地。2006年后半年，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家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后，才有了上网条件，能系统地学习传统文化故事，对缘分一词才有所认知。阅读了小莲同修写的系列轮回故事，对师父在法中讲的与师父结缘、开创文化有了一定层次的认识。每次学到师父有关这方面的讲法，大脑中不再是一片空白。记得有一篇轮回故事里讲到，师父有一世转生成一个书生，匆匆走过一条小河，回头看了河中一条小鱼一眼，这就与师父结了缘，感觉到结缘方式好神奇。阅读了十方行同修的天涯寻法系列文章后，对同修之间互相交叉式的缘分明白了一点，而且还能以神迹的方式与师父结缘。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开示，我能讲出许许多多人类更感兴趣的东西，但是那是在下一步，人类的起源，那些细节上的事，一个个历史不同时期的谜，人类的各种各样不同时期的事件，历史不同的人物，人们所不相信的一些不明现象，包括这些神仙等等等等，都将在未来的人类社会现实中展现出来。那个时候我会用另外的方式带将来的大法弟子，用另外的方式给他们一个修炼状态，今天就是这样了。师父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开示，我过去讲大法弟子的修炼，如果没有这场迫害，大法弟子的修炼会有另外一种方式出现，当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再谈它也就没啥太大的意义了。过去学到这儿只是一读而过，理解的只是字面的意思。阅读了十方行同修的天涯寻法系列文章后，相信师父能做到，虽然不会知道是什么形式，但是对师父的讲法更坚定，同时对自己上学时学的历史有了一定的正见，不会陷入到这个假历史观中看问题，能跳出来一点。再往下思考，阅读了这些轮回故事会发现，传统文化故事已经涵盖不了今天大法弟子之间、大法弟子与师父之间的圣缘，而大法弟子写出来的轮回故事恰恰弥补了这一点。阅读了十方行同修的天涯寻法系列文章，我还有一个感受，寻法的过程也是师父安排的一个修炼过程，比西游记中唐僧的修炼过程还神奇。如果十方行同修不是有选择的写，而是把同修们历史上的寻法过程展开写，比西游记的内涵更深，更能打动人，更能引起人们对修炼的思考。师父安排大法弟子写出轮回故事，允许轮回故事在大法弟子办的网站出现，也不是偶然的，一定包含有能促使大法弟子提高的因素在，能一定程度破除同修头脑中的党文化因素，所以排斥拒绝轮回故事的同修有不正的因素在，要下功夫敢于找自己的不对，但是执着于轮回故事超过了大法同样是错误的，可以作为参考资料阅读，不走极端，对正确认识大法、坚信大法是有帮助的。
终于解决了打印机旧纸币卡币的问题。作者衡阳大法弟子，使用旧纸币打印真相币时，往往因为旧币没有新币平整，打印时会出现卡机现象，不但使钱币弄脏，还容易损坏打印机。前几天打印时，打印100张纸币就卡机2到3次。后来我仔细观察，发现纸币进到机里，由于不平整，纸币前端有些向上翘，使纸币卡在打印机内。如果在纸币的最前边沿就开始打印，就不会出现上述现象。前边如果没有文字打印，我就增加一两个标点符号、冒号或顿号、八号字。由于符号小，打印在纸币上看不出来，纸币前边沿有文字打印就很难出现卡机现象。就这样连续打印了1-2千张真相币，也没出现卡机的情况。打印旧币如果有卡机现象，可以试一试。
天无绝人之路，作者初中。小时候，爷爷奶奶讲过很多次天无绝人之路的话，没有解释过具体的意思，但是通过爷爷奶奶讲的很多北方称之为瞎话的故事，实际上是传统文化故事，可以理解为人老干坏事，什么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坏事干得多了，人生之路只能是越走越窄，走到绝路，报应将要来临之时，上天还在给着人最后的选择机会。选择了善，根据程度不同，福报的大小也不同，继续作恶就会毒死神佛给人的最后一次机缘，只能是恶报加深。阅读了一则传统文化故事后，对这个理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清朝的时候，休宁县有一位汪老先生，年底的时候出外收账单，账收完了就搭船回家。当时正是隆冬天气，朔风怒号，大雪纷飞。汪老先生见到岸上有一个人打手势，想要搭船，船主不愿意再靠岸，就不想摇船过去。汪老先生说，现在天气如此严寒，此人看来也等了很久了，我们不搭他，不知道他还要在风雪中等多久，船家，你还是行个方便吧。船老大同意了。等到搭船的人上船的时候，汪老先生见他冻饿交加，几乎不能动了，于是汪老先生就把自己披的旧皮衣脱下来给他裹上，又拿出活酒给他喝。过了一会儿，搭船的人才能说话，他起身向老先生行了叩头礼，以致谢意。汪老先生问他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此人说，我不是人，是城隍司下的勾魂使。老先生便问他去勾什么人，此人拿出一本名册，上面一共有33个人的名字，汪老先生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个。汪老先生大吃一惊，双膝跪地向他哀求。这人说，这是奉东岳大帝之命，即使城隍司也救不了，我怎么有胆量玩法。汪老先生哀求不已，这人便说，这样吧，念在让船救我洞内之恩，就把你放在最后，可以暂缓几天。先生马上回去料理好后事，新征初三，我在大庙门口左侧等候先生。老先生致了谢。不一会儿，船经过一个村庄，这人告别上了岸，汪老先生让船主把船停在那里，等会儿再走。于是二人在那里静静地观察了一阵，只见那人径直进了一家，隔了一会儿又出来了。出来时，汪老先生就听到这家传来了哭声，心想此人说的话是真的，就让船家快点行船。到家刚上岸，汪老先生遇见一对夫妇互相抱着痛哭。老先生一问，那个男子说到了年关，欠了债却没有钱还，要把妻子卖了偿还欠债，但是却没有人要买，两人正准备一同自尽。汪老先生心想，自己已是活不了几天的人，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就把几天来收账所得的钱通通给了他们，这对夫妇因此保住了生命。到了初三那一天，汪老先生亲自前往城隍庙报道， 果然在大门左侧遇到了以前的勾魂石。这个勾魂石脸色凄惨地对老先生说，先生拖累我了，我因为一念不忍变更了先后次序。昨天城隍以先生救活夫妇性命和焚毁债券二事上表，身奏东岳大帝。东岳说此人已死，怎么会有这种大意之举动，下令城隍追查。由于我泄露机密无事法纪，把我流贬到云南，却给先生增寿一计，子孙加封禄籍，希望你以后更加尽力为善，12年以后再与先生在这里相见。说完就不见了。老先生回到家里竟然没有任何病痛。不久，汪老先生的两个儿子前后入了官学，家业也日益富起来。12年后的元旦，又梦见以前的勾魂石，他告诉汪老先生，天地因为你增寿之后戒杀放生，努力行善，已经授你去某县当城隍，今天阳寿告终，即当去上任，再过3天我就带坐骑和仆从前来接你。幸后先生把子孙召集到卧榻前，很从容地嘱咐了后事，到时沐浴过后穿戴整齐，端然而坐等待着。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了鼓乐之声，老先生说接我的人来了，面含微笑悠然而逝。由此看来，救人性命是大善之举。汪老先生本来只有几天的寿命，却因为救人性命和焚毁债券，不仅延寿一计，子孙还加封禄籍。天无绝人之路，何去何从，完全在人的善恶选择。中共自篡政后，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摧毁传统文化，摧毁正统价值观，变异人的思维，人把中共宣称的暴力革命当作正理，把仁义礼智信当作封建迷信破除，把弱肉强食的丛林哲学当作人生哲理，为了个人的利益藐视生命，草菅人命，人为疏忽造成的矿难、堕胎、杀人害命、雇凶杀人，这在古人看都是会招致惨烈报应的大坏事。特别是中共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式迫害，会给众生带来灭顶之灾。今天的中共病毒肆虐全球，危及全球人的生命，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招致的恶报。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预言看，这场中共病毒带来的灾难相当严重，但是因为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在大纪元的三退网站上发表了退党团队人数已经超过 3.66 亿，是众生的觉醒与选择改变着已经安排好的命数。这场大劫难没有完全按照预言讲的走，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在今天的完美诠释。明白真相，做出正义选择，就是今天的人类绝处逢生的秘诀。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灌输给民众党文化，蛊惑人作恶，目的是人类在恶报中走向毁灭。魔鬼永远理解不了神佛的威严与慈悲，神佛赐予人的法轮功真相就能解体中共，法轮功真相就能唤醒人的善念与良知，在最关键时刻，人的善念就能挽救人，这是中共魔鬼永远理解不了的。人能明白真相，选择三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这个宇宙中最大的善念。能善待法轮功学员，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证提供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广传真相救人，这个福德无可计量。这就是今天的人类，虽然由中共魔鬼威逼利诱的恶选择，但同时这也是神佛在危难当中给人的一次在法轮功真相面前的选择。有大恶才能衬托出选择大善的珍贵，要绝路还是生路，完全看人自己在真相面前的选择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